潘金满朝德武低声吼：“你想干什么？让他帮你透露信息，犯得着吗？你可以走呀，大摇大摆地走，只要你明说你不干了，就可以走，我不拦你。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樊姨和孔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别的我们干不了什么。”
德武满脸沮丧地站在那儿，一声没吭。潘金满逼视着德武问：“
还用思考权衡吗？如果不用再思考权衡，那咱们就此别过。你去报案，让警察来抓我们。我们下达处死樊姨和孔醒的命令。”
德武无奈地求道：“
唉，让我再想想吧。那就将你想想的时间缩短一个小时，这也是对你刚才举动的惩罚。”
德武无语，他现在更加锥心地后悔，不该把樊姨和孔醒他们母女送出去。三人于是又一起在那些家具间转悠，表面上看去三个人都悠闲自在，其实每个人心中都很紧张。德武在紧张地思考着怎么办，潘金满和潘金莹则在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举动，观察着他的神情和眼色。二楼、三楼、四楼的家具看完之后，潘金满只能随他们两个又回到了六楼。潘金满阴笑着问：“
哼，怎么样，拿没拿点主意呀？我们可是希望你早点下决心呀。”“金满，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求你，看在我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相处过，能不能放过我这一次，不逼我去干我不想干的事情。你让我的妻子女儿回来，我不泄露你们的身份，咱们假装不认识，行吗？”“
呵，还想用这样的条件跟我谈判呀？那你想没想过我在你身上花的时间和金钱？想没想过我要完成任务？想没想过我自己的身份已经在你面前暴露了？
你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我想办法去借还给你。”“
看来你是想跟我装糊涂呀。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啊，你只能在干和不干之间选择，也就是说你只能在发财致富还是家破人亡这两个之间进行选择，别的都不要去想了。”“
金满，我求你了。”“
你来求我，
我去求谁呀？”“
明给你说了，找到一个既知中国核心机密又和我想说的人并不容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你，怎么可能误熟而归呀？”“
哎呀，我这辈子怎么会认识你了呢？”
潘金满笑了：“人说这叫缘分，神说这叫命中注定。”德武再次使劲地拍着自己的额头，痛苦至极：“
我真是瞎了眼了，竟一点也没看出来你是干这个的。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这只能说明我的特工课没白上啊，说明我伪装掩饰本领到家，说明我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工作者。实话跟你说，我每次回国一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我就有点心惊胆颤，唯恐被人看出我的身份，索性 还一直没人对我起疑呀。
我竟对你毫无警惕性，我真是个傻瓜。
潘金满宽容地笑了，别贬低自己了。
你是个很好的作战局长，这一点你要自信，但你不是个很好的反间谍特工，这也没办法。一个人不能事事都懂，不可能方方面面都优秀，不可能是超人呀。上帝不会把所有的长处都给了一个人啊。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自责，不是后悔，而是仔细地权衡一下利弊，尽快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呀。
孔德武无语，只又使劲地拍了拍自己的头。
想想吧，这可是事关你的人生和你全家人的性命的大事儿呀。
潘金满的话音刚落，一个人的脚步声由电梯间向这边响来，他和潘金莹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紧张。德武一看他们的表现，知道来者不是他们的熟人，于是眼中露出了兴奋。
脱身的机会可能来了。
潘金满充满杀气地在德武耳边压低了声音警告。
警告你不要乱动。
德武没理会他的恐吓，而是侧了耳倾听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潘金满这时已将手指按到了那支笔的笔帽上。
我现在完全可以对你采取其他措施，但我不想这样做，一切交由你自己决定。你此时当然可以做出自救的举动，但只要你敢动一下，我就按下这个键，翻译和孔醒的命很快就没了。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闻声来敲门的人也会立刻毙命。你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手机了吗？从外观上看，它与其他的手机没有任何的不同之处，但其内部却隐藏着一把小口径的手枪，能够在瞬间连开四枪，我会立刻将他打死。你希望看到他的尸体吗？
他说完敏捷地闪进里间，而潘金莹嗖地过来挨他坐下，他手中也拿了手机，显然那手机里是有子弹的。德武眼中的兴奋慢慢消失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听那个人的脚步声响到门口。竟真的来这里，难道说事情真有了转机？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德武的心里一下子揪得很紧。会是谁来？是他们家具店的员工，还是收水电费的？但愿来人能看出问题，替我报警。而我是不能呼救的，一呼救势必会连累对方，还会把樊姨和孔醒母女的性命搭上。不管来的是男还是女的，求你看仔细点，一定要看出我眼下的处境，可要看清楚呀。
咚咚咚，门还在敲。潘金满这时由里屋朝潘金莹做了个去开门的手势，潘金莹捏着手机去把门拉开。
请问你找？
我找孔德武。
门外站着的竟是金长明。孔德武闻声先是一阵大喜，跟着是深深的担忧。
长明，你这会儿来这儿这个危险的地方干啥呀？你快走啊。
可潘金莹这时的门已经打开了，金长明已经冷着脸脚步腾腾地走了进来，德武只能和金长明四目对视了。
行啊，孔德武，
你不仅不听我的劝告，还领着小蜜搬了地方。你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你了？你以为我这个纪检部长是吃干饭的？不错，哼，你选的这个爱巢还真不错啊，六层楼的顶楼，过得很舒服吧？
他环视了一下屋子，满脸的不屑。德武故意让他的声音变得很冷。
你来干什么？我来挽救你，来把你拉上正道。
德武看得很清，潘金莹手中的那只有子弹的手机正对着常明的后心。只要自己说出一句有关眼下的真相的话，金长明立刻就会倒下。他有心朝金长明使个眼色，又怕他一下子理解不出那眼神的意义，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他懂得目前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尽快的把长明赶走，于是就黑下脸叫：
金长明，我已经退休了，你凭什么还来干涉我的生活？我养小蜜我养得起，人家姑娘愿意让我养，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一个纪检部长不去管那些现职干部贪污受贿的大事儿，来管一男一女的感情，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儿做了？你是不是太无聊了？
金长明有些吃惊，他眼瞪住德武。
你给我来这套理论，你一个正师职干部，以为退休就可以不讲道德了，可以胡来了？
我胡来什么？我不过是跟我相爱的女人在一起罢了，不惹谁，不整谁，又不贪污公家一分钱，哪像你们现职干部整天以权谋私，吃喝玩乐由公家买单。
孔德武，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谁整天以权谋私了？就是你。
德武只想快点激怒他，好让他快走，快离开这危险之地。
好呀，孔德武，你不仅学会了养小蜜，还学会了诬陷，你真是让我吃惊和难受。你身上哪还有一个正师职作战局长的影子？
难受了，难受了就快点滚，我从没邀请你来我住的地方。
你，
金长明气得脸都青了，德武朝他吼：
滚，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好，好，算我多管闲事。
金长明扭头就向外走，也许是气得太厉害，对潘金莹连看也没看上一眼。直到看见金长明安全地走出了门，直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德武才长吁一口气。
长明，原谅我对你使用了那么恶毒的语言，原谅我。
潘金莹关好了门后，笑着走过来，对他伸着大拇指说：
好，表现不错。
潘金满得意洋洋地说：
行啊，你还算是理智的。我估计你不会胡来，你身为作战局长，自然懂得集中兵力的问题。我今天就集中了我的兵力，我们几个人在中国的腹地和你摊牌，力量肯定微不足道，但此时此刻在这层楼房里，我们的力量还处于相对优势，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精准武器，而来这里的人，包括你的战友，则毫无精神准备，一旦动起手来，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没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中国的首都北京啊，在998部队的隔壁，在中国军队的头部和胸部，有我等这样的
举岛之恩呐、啊！”
德武只冷冷地瞥了潘金满一眼，什么话也没有再说。看来他们在这一层的其他房间里还是有人。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德武摇了摇头。
你的战友虽然找到了你，但相信误解会使他不会立刻对你进行什么处置。我们可以不再挪动地方，可以照原计划进行。现在我就先去另一个房间，让景印儿陪陪你。你可以再仔细地想想啊，你还有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你还能像刚才那样理智地去权衡利弊，做出正确的选择。
德武看着潘金满的背影在门口消失，咬紧了牙，在心中恨道：“
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战友？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当成是战友？我真是瞎了眼了。”
雨变小了些，成团的阴云在天空翻滚，时辰该是中午了。与过去的这个上午发生的事儿是如此的让人出乎意料，的确是孔德武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那些在书上电影里看到的间谍竟然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那些文件上警告的乱特和恐怖分子潜入的事情竟然真的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了，而且他们竟然是自己熟悉的人。原以为那些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事儿竟然都到了身边，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时期，在人们都在享受着平静的生活的日子里，在自己五十多岁退休之后，在中国的心脏北京，一个在警卫森严的998部队工作了几十年的军人，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谁会料到？谁能想到？谁会估计的？我这一生为什么啥样的事儿都会遇到，啥样的灾难都会碰到呢？ 恐得我双眼大睁着望向窗外，六层楼房的窗外除了高楼就是远处雨云密布的天了，这雨还会下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没有这样雨丝的遮挡，进出那些高楼里的人会看见我吗？他们中会有人猜到我出了什么事儿吗？他又试着掐住自己的大腿，想借疼痛让自己尽快地平静下来，因为太过惊讶和骇然。他虽然表面上还能强作镇静，但心里却一直是扑通扑通七上八下，乱得像麻一样。孔德武，几个间谍和恐怖分子就让你如此慌乱，你还能干成什么大事？亏你还当过作战局长，真要是核战爆发了，你会慌成什么样啊？你还能指挥部队打仗？他在心里朝自己吼着。现在必须想出对策，必须拿出应对办法。先拖，拖下去也许还有改变被动局面的机会，可怎么拖呢？就说记不起了，需要去找文件核对，可他们信吗？